请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九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然后。前书第三章，就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然后，下面，因为神后半句，十七节的后下半句，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然后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25章第八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那我们已经说过了，在后面20章，乃是以色列全会众坐在神的脚前。他们领受神的话，现在呢，神就把他的心打开了。那么实在说来呢，神只说了两段的话，一个是借着律法说话，还有一个呢是借着会幕来说话。所以后面的20章两件大事，一件是降律法，还有一件就是建会幕。那么说到会幕，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多少有一点的观念，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不会花很多时间，不过我们要稍微做一点简单的复习。然后呢，我们把这几章里面的重点再点一下，同时呢，我们再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一段有的地方是很熟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重点呢再稍微点一下。那么为着叫大那为着叫大家更清醒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看一段的这个投影片。我们首先要说明一下哈，现在很多很多，关乎会幕的一些的图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家多半都是根据什么？都是根据，出埃及记的记载。那当然，犹太人呢，他们又根据他们的遗传，比方说他们的传说上是怎么说的，所以呢，就根据那些资料啊，大概告诉我们是什么样子。所以每一个图都不大相同，所以我们呢。盼望大家，我每一个图都不相同，但是并不表示这是标准，我们只是为着给弟兄姊妹一个参考，所以呢，我试着能够找到一些比较清楚的图，那么然后呢，给大家稍微做个复习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应该是会幕，就是旧约屋里面会幕，那么这个都是帐篷，但只有这个帐幕呢是特别的。这个帐幕呢，叫做会众的帐幕，所以我们中文的会幕其实两个字拼起来，在希伯来的原文呢，那个会是指的会众说的，那个幕呢指的帐幕说的，啊，所以有一点不同，就是说这个帐幕和这个帐幕不同，这是个人的帐幕，但这个呢是乃是会众的帐幕，所以我们中文就把它简称作会幕，所以只做这个来说的。那么大家对这个应该有一点有印象。我们知道这个会幕简单来讲呢，主要是三部分，有外院、有圣所跟至圣所。那么这个图呢，因为它是用立体解剖的面，所以给大家稍微有点印象。那么当然呢，你这个是院围，然后这是门。如果你从这里会幕的门口，指的这里说的。那么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在这里与你们相会。”所以讲到会幕的时候，有三个重点，就是有三个地方神要与摩西或者和以色列相会。在会幕的门口，神对摩西说：“与你们相会。”不光摩西，不光亚伦，还有所有的以色列在这里相会。所以这个呢，就是属于外院。外院呢，我们知道是有一个祭坛。 那么然后呢，祭坛和这个圣所的中间有洗濯盆，所以很简单的，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然后呢，这个就是帐幕了，因为这个不过是园子嘛，就是外院而已。所以真正的帐幕呢，是指着这里来说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会幕呢，首先要有竖板把它立起来，然后呢，用4层的幔子，包括外面什么罩盖了，这个通通放在一起，一共是4层。远远看过去，你只看见海狗皮，但如果你真的进到圣所和至圣所里面，你所看见的是非常美丽的幔子啊。那么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应该怎么样做。然后这里面很自然就分着2部分，一部分是圣所，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至圣所啊。那么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这边是应该是金灯台，那么这里应该是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呢还有就是金香坛，那我想这个很容易记得啊。那么然后呢，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基本上来讲是遮盖什么的，是遮盖月柜，所以等到建会幕的时候，就把那个遮盖的幔子呢就立起来，然后就隔开圣所跟至圣所，那么然后里面呢就应该是圣所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荣光呢，应该在至圣所，所以云柱、火柱，就是在这个圣，在云柱呢，应该就是在什么？就是在这个上面，就是在至圣所的上面。那么然后呢，当然这个也讲到大祭司，没有讲到祭司，祭司到底怎么样穿，这不是这里的重点。所以我们要懂得为什么圣灵特别描写出埃及记，他有的地方不提，比方说讲的大祭司，他只讲的大祭司，他的服装如此而已。那么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他在记载的时候，他有的地方把重点放在那里，有的地方呢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大概是大概的情形。我想我们对于会幕呢应该印象很深刻。等到后来呢，将来进到迦南地区以后，那就是圣殿。那么圣殿跟还是基本上还是维持这个架构，不过比这个要复杂得多。那么在旷野里面呢，我们知道说会幕根据出埃及记所给我们看的就这样，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模式、这个样式呢，乃是山上的样式，是神好像画出来给摩西的，就好像后来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呢，是神用指头画出来给大卫的，所以我们晓得一定有个蓝图的。好，那么这个大概会幕的大概，下面，那么等一下，跳过去了，又跳了好像，好，那这个呢就是祭坛，铜祭坛，那么这个是当然圣殿的铜祭坛比这个大多了。不过在旷野的时候呢，这是铜祭坛。那么所有的燔祭，所有的像所有的燔祭，就是还有赎罪祭、赎愆祭什么，都是在这里献上祭物。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人就牵了牛和羊来，然后交给祭司，那么祭司呢就把它放在祭坛上。好，下面这也是祭坛，铜祭坛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原围。那么这个就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好，在下面，那这是那个门，在下面，这个是洗濯盆。那洗濯盆有好几种的画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大家不要认真，是什么样子或者什么样子。但有一件事你知道，这个洗濯盆的铜子啊，是用那些在会幕伺候会幕的妇人他们的镜子把它做成功的，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镜子，那时候镜子就是一块铜片，所以呢，当妇人用那个做镜子的时候，结果呢就变成了什么洗濯盆。所以每次这个祭司在那里洗濯盆的时候，事实上那个里面的水，那么应该要起镜子的作用的。所以我们 如果我们读预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那个洗濯盆应该就是预表神的话啊，因为你在沙漠里面呢，你很容易手脚受了污染，所以你真的进到圣所里面去服侍的时候，祭司服侍的时候，那么你要经一定要经过洗濯盆的。好，下面，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灯台，那么请记得这个金灯台是一片一块金子做的，就是整个是一片金子，所以这边有三只，这边有三只，中间呢有一只。那么大概呢，这个金灯台是这个样。那么上面当然有灯盏，啊，那么然后呢有金剪子、金剪刀。那么万一呢，这个灯芯慢慢的这个，当然那个所有灯芯，这个油嘛，有油就有灯芯，那么里面有油。那么这个所有灯的来源当然是从油供应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慢慢的这个灯芯快灭快没有了。所以或者说有复杂的情形，那么这个时候呢，祭司就要金的剪刀做修剪的工作，就是叫这个灯能够继续的发旺。那么这个是对不起，这个写错了，这不是内院，这个应该是圣所，这个写错了，是圣所。那么圣所里面当然是金灯台，这个是金香坛。还有呢，这就是陈设备的桌子，啊，上面摆着陈设备。好，下面，那陈设饼有好几种画法，这是一种，还有就是排下来的啊，那么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呢，陈设饼主要是为着，这个叫圣饼，主要是为着亚伦一家的人，所以普通人不能吃这个圣饼，他们要在圣处吃这个圣饼。那么每个礼拜六一定要换一次。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换这个陈设饼算不算犯安息日？所以主耶稣就是根据这段圣经，你懂吗？你记不记得大卫逃难那一天刚好是礼拜六，刚好是安息日。你如果光读旧约，你读不出来的。你后来你就发现那天刚好是安息日，因为不是直接读不出来，但是你知道每次。那个你读那个旧约圣经刚好换这个陈设饼的时候，所以那天一定是安息日。所以当有人说你的门徒不是犯了安息日吗？所以主耶稣就是指这一段说的。不过主耶稣讲那段话是把他自己比作大卫，因为大卫逃难的时候，结果他的就跟随他人肚子饿了。那么你知道那个门徒们在麦田里面掐麦穗，因为他们肚子饿了嘛。所以那段话，主耶稣讲那段话的目的是给他们看到说，他就是比大卫更大，他就是流亡的那一位。大卫是先逃亡，然后才做，先流亡，然后才做王的。所以，主耶稣引的那段圣经就是跟陈设饼的桌子有关系。所以后来大卫不是可以吃那个饼吗？那这个饼其实圣饼，是普通不是给外人的。那么这个，但是呢，每个礼拜六要换一次，每个安息日需要换一次，这是陈设饼的桌子。好，下面，那这个是金香坛，啊，金香坛，如果大家根据这个尺寸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是金香坛。好，下面，那这也是金香坛，这个金香坛呢，刚好摆在哪里？是刚好摆在这个布幔的前面，啊，好，在下面。这个是约柜，啊，约柜，这个当然是基路伯，基路伯有很多各种的画法，没有标准的啊，就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上面是施恩座，这个呢就是约柜，那约柜里面是摆三样东西，我们都知道，一个是玛纳，还有呢法版，还有呢就是亚伦的杖。有人这样说哈，你们回去默想一下。有人告诉我们说，约柜里面的三样东西其实就是圣所里面的三样东西。圣所里面的三样东西跑到约柜里面就变成那三样东西。所以我想，我们不解释它，给弟兄姊妹做个功课，你们回去看看这两个怎么连在起来的啊。好，下面，那这个呢就是施恩座啊。好，在下面。那么大祭司呢？ 我们知道这一段不光是讲会幕，而且要讲大祭司，他应该他的穿着，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严格说来呢，他的衣服呢是四层的，或者这样说吧，不能说是四，是这样子的，一个是内袍，那这个内袍的颜色是杂色，应该是它的本色，细麻的本色。然后外袍呢，全部是蓝的，这是他的外袍。然后呢是以弗德，以弗德可以说是长背心，长背心。那以弗德的目的是什么？以弗德的目的就是要，你知道他的以弗德这个背心做的时候，刚好啊在肩膀上这一排呀，一排刚好可以有6块宝石。所以以弗德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呢是为着那个肩头上的那个6个，就12块宝石，一边六个，一边六个，所以这样就是个背心嘛，就是这样，这样一块就，就这样的一块背心。那然后呢，以弗德它不光是为着肩头上的12块是宝石，它主要也是为着胸前，所以这个叫做胸牌。那我们知道那是胸，这是胸牌。那么这个胸牌呢，我们知道一共刚好有12块宝石，不过它是2层的，那里面呢就摆了乌灵跟土明。所以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大祭司进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根据这是传说了，他们说那2块石头会发亮的，啊，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这个到现在始终是个奥秘。那现在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以弗德这个长背心，基本上是为着这2个肩膀上的12块宝石，还有呢就是胸怀跟胸牌里面的12块宝石。那么同时呢，这个胸牌里面有乌灵跟土明。那如果大祭司要寻求神的旨意，那么就是神借着乌灵跟土明在他里面说话的，就是说，就是在他里面说话的。所以到底什么是乌灵是土明，我们不知道，这个只是猜说就是了啊。所以我想，圣经没有说的，我们不必猜。然后当然他手里拿的是金香炉。啊，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这个外袍，内外袍啊有一个特点，这外袍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下面呢，有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这个石榴呢是充满籽粒的果水果，所以它代表什么？代表丰富的生命，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籽粒，所以圣经里面的石榴呢总是代表丰富的生命说的。那么，所以这告诉，所以这里很有意思。第一个，它是蓝色，这个蓝，这个全身都是蓝的，这是很重，很，这是它的外袍。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石榴，就告诉我们说它应该是充满生命。那么还有一点就是那个铃铛，那为什么有铃铛呢？有它的原因，因为每年它一次啊，一定要进到哪里？一定要进到至圣所。那么有的大祭司呢，一到了里面就心脏病发作，真的发作，一发作以后呢，就没有了，就倒下去了。所以这个铃铛有它的用处，因为铃铛啊，如果当它走动的时候，你起码能够听得见它还在，它还活着。所以你知道大家很紧张啊，就是说你到了大祭司一到了至圣所，人没有把握了，因为你来到神的荣光面前。如果神击杀他，就击杀他了。所以大祭司每年都是带着血才敢进到至圣所去。那后来慢慢他演变的结果，就是因为发生过好几次，这个大祭司真的心脏病发作，人又不敢进去拖他出来，因为你也被击杀嘛。所以后来听说呢，听说呢，大祭司进去的时候有一根绳子牵着，绑在他的脚上进去。所以万一呢，他被击杀了以后就拉出来，绳子拉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乃是指着那个时候大祭司的情形。那么还有大祭，当然不要忘记，他还有他上面有一个圣牌，耶和华为圣。那么当然还有他的，那么这个是他的牌，还有就是大祭司的冠冕啊。所以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大祭司的样子。 那么还有一件事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它这个蓝色，这个蓝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蓝色圣经，我们称它做圣经蓝，不是今天化学的原料，不可以。你这所以以色列人呢，现在犹太人他们研究说，如果万一将来把圣殿重建，弥赛亚回来的话，那么他一定需要按照圣经那些蓝，还有就是有三种颜色嘛，一个是蓝色，还有一个是紫色，还有一个朱红色。那么很有意思，就是圣经里面这种的颜色都是从昆虫来的。如果你要得蓝色或者紫红色的话，你要需要到地中海旁边到海边去找那个海瓜牛。那么这个海瓜牛呢，如果因为地中海的是艳阳天多嘛，那么特别如果在地中海天气好的时候，你把这个就当做太阳，然后你把里面的液体把它吸取出来，那个一定是蓝色。但如果那天是阴天的话，你吸取出来一定是紫红色。所以圣经里面的蓝色表示晴天，紫红色是表示阴天。那么这是地中海啊，不要忘记，因为以色列根本靠大海嘛，所以那个颜色从哪里来的？那个颜色根本就是从海瓜牛来的。那么朱红色就不同了，朱红色那个虫啊，不是在海边，那个朱红色的虫呢是在树上。所以你记不记得诗篇22篇呢？有一句话，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然后第六节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这什么意思？那个虫的原文呢？那个词啊，和朱红色是一个意思，是一个字的。因为古时候没有这个朱红色，没有这个朱红色，就是说所有的朱红色都是从这个虫来的。所以这种的虫啊，普通是从它的液体里面你挤了以后，然后就得到这个朱红色。那么这种虫多半它都是栖息在树上。那么这个为什么主说我是虫不是人呢？因为这是一幅很好很美丽的图画。就是说我们的主把自己比作那个树上这种的虫，那么他这个符里面满了液体，那么人就从他那里就可以得到朱红色的液体，那么朱红色就可以做染衣服啊什么，这样子就用处就很大了。所以呢，主耶稣是用这个来比方，因为这种的树常常在树上，那么等到暴风雨的时候，他为了保护幼虫或者保持幼卵，他就用力啊，用全身呢来保护幼卵或者幼虫呢。所以因为用力过度呢，那么他就尽量的往树干上贴，那么树干上有很多的刺，那个刺呢就刺到他的肚腹里面。所以到第二天早晨暴风雨过去以后，你远远看过去啊，那个树上是一滩的血，但是同时候呢，那个小虫啊就爬来爬去。所以原来母亲呢为了给下一代的明天，那么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所以主耶稣是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他把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所以他把他的明天给了你，也给了我。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说我是虫不是人。所以那个虫原文就是朱红色。所以你就看为什么你去读这一段圣经啊，为什么一直讲说，因为一再重复嘛，蓝色、紫红色，还有呢朱红色，蓝色、紫色、朱红色，那么很清楚的，这个背后是什么？一面是地中海的故事，另外一方面呢是树上的故事。好了，这是顺便提的。那么，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当你吸取蓝色的时候，就证明那个时候天色是蓝的。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到过地中海，你就晓得地中海那个天呢和我们普通看见不一样。所以才有一句笑话，就是这个地中海的天空非常希腊，这句话不大像话，是不是？但是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到希腊，你才知道说那个蓝到底有多蓝。所以圣经蓝，我们称它做圣经蓝，因为圣经蓝这个颜色从哪里来？这个颜色是从天空来的，所以这个颜色根本是属天的颜色。所以当大祭司穿了这个蓝色的外袍，那么然后呢，他行走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他根本是属天的啊。 那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今天不是因为专门读会幕，所以我们点到为止，大概一下就可以了。好，下面在这里我顺便给大家几个网站，其实这几个网站都是一个，这就是 amen99.com 这个网站呢，因为我们这次完了以后，我们会把这个网，我们会上网，然后会把一些资料也放在上面。那当然救恩之声已经有了，但是这个我们在纽约向来一直是有的，就是说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比方说我们就是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不是到了这个到了意大利，我们不是讲那个路加福音嘛？那如果你虽然没有去，但是你还是可以到网上去下载那些资料的，还有或者是录影或者录音都可以。所以呢，这些资料可以在那里得。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比方这次我们讲的，我们会把相关的资料，把它放在哪里？把它放在网上。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们可以上这几个网，这几个网其实是一样的。那最基本的是 www.amen99。那 amen99 哈，在我们在古时候这个基督受逼迫的时候啊，他写信写完了，他不写 amen， 他写99，因为 amen 你这个把它加起来数值刚好是99，所以这很好记着 amen99.com。然后 press on 是向着标杆直跑的。那我们就会把一些重要的资料放在上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这次经过这些以后，我们回去会把录影也好，录音也好，我们尽可能把它放在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下载，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下载。那么还有一些的资料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比方说我们投影的一些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提供给你们。所以这是我们特别把那个告诉大家。那么如果这个不对的话，你可以找 link 就是连接的意思，零一就是用这个来取代 www 就好。一个是 link 02，一个 link 03。那么这个零一这个是在纽约的长岛，这个是在纽泽西，这个在新加坡。所以如果大家如果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因为这个到底三个都在美国，如果你们要下载的话，那会不会这个是比较快的？因为这个就在不远，在新加坡。所以呢，大家也许可以从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一些资料。那我顺便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昨天提起那个 DVD， 就是讲到西乃游记，结果一下子15片通通没有了。那么，然后那个姊妹她本来这个周末就本来用快递寄来的，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连续5天假期，所以呢大概要放假以后，那么这些东西才会寄来。所以我们还她一共做了100套，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拿到的或者没有买到的，我们还是希望你跟活道登记一下，留下你的名字，那么还有名字、电话或者你的 email， 然后会告诉你说等到这个DVD 来了以后，然后怎么样送到你的手上？那是不是你到活道去拿呢？或者你还是希望说他们能够寄到你手里呢？那么这个你只要留下电话就好。那么还有一个机会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我会在淡水，那么淡水有一个特会是讲旧约的，叫旧约的。所以如果有人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购买了，你希望能很快拿到的话，那我们试试看，因为有人会去淡水，我们就想把这个就带到淡水，可能就可以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这是一个可能，你很快的就可以拿到这个 DVD。 好，我想这就是大概就这样就好了。好，是14号一整天，还有礼拜天也是一整天，也是连续的。详细的时间我们有了吗？没有。我身边也没有，就是淡水那叫什么淡江教会，如果大家查查网上也可以，淡江教会，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它是14号整天，不过现在14号有变化了，因为14号不放假了，本来是放假的。然后呢是礼拜天下，然后是礼拜天下午跟晚上也是这样。然后他们的这次的希望是把这个旧约的历史书把它讲完，因为上一次是讲到列王记上下，所以这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讲历代记上下，然后呢就基本恢复的书。 就是以斯拉了，然后以斯拉了，然后尼希米，还有以斯帖，啊，所以大概把这还把这些，还有把这些历史书把它读完，那么大概就是这是主要的追求的目的，所以那是另外一个机会，可能我们会再碰头。好，那我想我们看过了这个以后，那么我们应该对于会幕应该有很深的印象。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继续的再交通一下，就是从25章开始，我们说过一开始第9节，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下面呢，一样一样的圣灵呢就把会幕里面不同的种种就把它描写出来，那这就变成法则了。所以你看，如果你仔细看那个小标题的话，就叫法则，意思其实这就是那个蓝图了。所以如果要要造约柜的话，那么约柜的那个大概的蓝图就在这里。那么你注意的话，讲到会幕的蓝图的时候，他是先讲约柜的。我们说过，当然，因为我们说过，你既然是圣所，是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神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因为神又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所以我们怎么明白这件事呢？那约柜就清楚了，因为约柜在旧约里面是说到，约柜在旧约里面就是指着神的脚凳说的，所以大卫说：“我们来到你的脚凳前下拜，那就指着约柜。”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哪里有约柜，哪里就是脚凳。换一句话说，你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前。因为你来到神的脚前，你与他有交通，那么家本来就是交通的地方。家不只叫我们得到安息，也叫神得到安息。所以讲的约柜就讲到神，你这个第22节，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所以弟兄姊妹，要让我们记得，这个圣所乃是人与神相会的，乃是人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给我们的许多的恩典，现在呢，我们与他相会了。那现在不止相会，我们的神愿意与我们同住。那么怎么？所以现在呢，这个建筑和普通建筑不同。这个建筑最重要的是呢，发挥那个功用。这个建筑所表现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人怎么能，神怎样与人同住？人今天怎么亲近神？人怎么能与神来往？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会幕所代表的。所以这个你不能按照世界的尺寸，也不能按照世界的办法。所以你看，第一个提到的就是约柜，因为这是他的脚凳。那为什么第一个提约柜呢？因为神愿意他的儿女们常常来他的脚前。所以我们主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事思虑烦扰，就一件事不可缺少的，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谁来到至圣所？谁来到约柜？谁来到神的脚前？弟兄姊妹，他所得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因为他所在的位置就是玛利亚的位置。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讲到会幕，讲到神永远的心，一讲到会幕，他第一个想到他自己的同在，他怎样把他的同在从天上一直延伸到地上。所以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你可以想象得到，这是神的居所，神在这里得到安息，人可以在会幕门口与他相会，人可以在香坛那里与他相会，还有人可以在约柜里面与他相会。那这几个相会的地点都是从25章到31章，很清楚，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心意。所以这个建筑物重点不在建筑，重点在交通。所以如果你住在一个很华丽的房子里面，结果呢，丈夫跟就是父亲跟儿女也不说话，那这个是虚空的虚空。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会幕基本上是要反映出神是怎样在他的百姓中与他的百姓相处。所以那个实际是什么呢？实际就是你必须来到他脚前。所以什么时候你坐在他的脚前，其实那个整个山就是脚的形状。但是神的目的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那么神的目的就是希望能与你面对面。你到了外院，神的同在已经在隔壁了，你到了圣所，那更近了。但是一直等到你到神的脚前，到了约柜，你真的到他的脚前。所以这里主说，我要与你相会，这是最深的一层。你看，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都是与神相会，神都说话，但是程度不一样。我们常常听见神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要问，你在哪里听见的？你在会幕听见的呢？门口听见？你还是在香坛面前，就是说在这个在圣所，你还是在至圣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主保罗怎么说？我们原来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而我们这个人刚好是灵魂体，你看见吗？所以呢，我们的人根据圣经，既然是灵魂体，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你来到灵的深处，你就来到了他的脚前。不错，你读圣经，你若头脑好的话，你还是读圣经。那这个神也与你相会，不过这个相会是在哪里？是在会幕门口的。但如果你到了圣所，那圣所当然代表我们的魂。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在这里你所得着的光啊，跟外院不一样。外院的光是天然的光，是太阳的光。所以如果我们在外面的人来读圣经的话，你还是读圣经，但是你会觉得读圣经好像读物理、读化学一样。你怎么用头脑来读那些书，你也用头脑来读这些书。那弟兄姊妹，神也与你相会。但是神说话是更深的说，神总是希望我们往更深的地方，我们更深的往前去。所以呢，神巴不得我们能进到圣所。那到了圣所就不同了，到了圣所你看见，你同样读主的话，但是那个光呢是从油来，油是从圣灵来的，所以表示更深一层的。那么香坛呢，代表我们的祷告。所以许多时候，神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寻求他旨意的时候，他在那里对我们说话的。那这是第二层，但是更深的一层呢，就是约柜。你圣经说，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不过不要忘记啊，神说话的地方就是施恩座的地方，施恩座的地方就是每年大祭司带着血进去那个地方。所以那里为什么神说话呢？因为那里有血，是基督自己的血，让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如果你今天听见主对你说话，不要忘记你是在施恩座前听见，你在主的脚前听见。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尤其你读到旧约，尤其是你读了智慧书，那智慧书里面有三卷是所罗门写的，一个是传道书，还有呢是箴言，还有呢是歌中之歌。那请大家记得，所罗门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智慧化，他的智慧化，因为连这个南方的女王都要听他的智慧化，所以他的智慧压倒东方的所有最有思想最智慧的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除了主耶稣之外，大概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所以一面来讲是智慧化，但另一面来讲呢，所罗门建造圣殿。那为什么所罗门建造圣殿？所罗门建造圣殿基本上有外院，有这个圣所，还有至圣所。所以你在什么地方你能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呢？那很清楚，当所罗门把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如果你要听见那个智慧的话，就三个地方，跟不要忘记这个蓝图啊，是天上的蓝图， 在以色列漂流的会幕，以色列进到耶路撒，进到这个迦南的时候就是圣殿。所以虽然圣殿跟会幕在表面上有一些的不同，但是实质上主要的点是完全一样的，因为神在那里要与人相会。所以你看，所罗门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所罗门的智慧画，一个是所罗门的智慧屋。所罗门的智慧屋是什么？就是圣殿。所以圣殿实在说来，乃是代表神的智慧。因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神要与人相会。那么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画，你怎么听见的？你读到传道书，你就听见了；然后你读了智真言，你就听见了；然后呢，你读了歌声之歌，你就听见了。好了，传道书说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所以，当你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你在外院，当然在日光之下了。但是呢，它还有一卷书叫做真言。你读真言的时候，你看这个人好像到了圣所了，因为不要忘记。现在那个灯呢，光呢是从圣灵来的。所罗门写了3000句的箴言，但是在箴言书里面不到1000句，那不同在什么地方？其他2000句的箴言是天然的启示，只有这1000句是特殊的启示。什么叫特殊的启示？是圣灵特别把这些3000句箴言把它分别出来，那这些代表神的话。而当你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你不光是听见一句一句的箴言叫你怎么做人，在背后给我们看见说，所罗门要把一个更高的启示给我们。所以他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是谁呢？你发现那里的智慧呢，根本是 personified， 这个人格化的。你发现这智慧在街头喊叫，那个是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他好像孩童在街市里呼召他的同伴，他说我会向你们举，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垂声。然后主耶稣怎么说？智慧总以智慧为师。所以在这个街上喊叫的是谁呢？根本就是智慧，就是我们主自己。所以基督的别名叫做智慧。你读到这个箴言书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哦，原来那个人格化的智慧就是基督。好了，很清楚，这是前面8章，然后第9章说智慧建造房屋。我们的主来到地上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读这个箴言的时候，前面8章讲智慧，后面剩下的讲智慧之子。因为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现在呢，因为他建造房屋，要建造，他要凿出7根的柱子，所以他们不只有智慧的生命，现在要把他们养，要把他养成性格。那个基督的性格就是7根柱子所代表的。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就是为什么箴言书的箴言和朱子家训不同的地方。你读朱子家训，读别的也有箴言，也是东方的箴言，中国的箴言都对。但是弟兄姊妹，你把它放在哪？你把它放在这个箴言里面，你发现现在你不是在外院，你根本在哪里？在圣所。所以等到你真的来到至圣所的时候，圣灵说歌中之歌。所以到了你读这个读雅歌的时候，现在不是虚空的虚空了，现在是什么？是歌中的雅歌。所以这是给我们看的，当你来到主的脚前的时候，现在神要对你说话。所以感谢主，你要记得这个歌中之歌雅歌那8章，神怎么对我们说话的，乃是我们来到了至圣所，结果呢神把他话解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乃是一个呼召，呼召我们从外院到圣所，然后到至圣所。所以你看神第一个一开始就把约柜摆在我们面前，所以这个是出埃及记一讲到蓝图的时候，他先讲到约柜，然后接着呢就讲 陈设饼的桌子，接着呢就讲灯台，哎，很稀奇，没有讲什么，没有讲金香坛。等到将来造的时候，等到制作会幕的时候，没有错，你看见它的次序是摆得刚刚好的，就是讲完了这个约柜以后，然后呢就讲到桌子，讲到灯台，然后也要讲到金香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它的次序，和我们普通所想的外院圣所、知圣所那个次序有点不同，在这里很明显的，第一先讲的约柜，然后呢就讲到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呢就讲到金灯台，而讲的金灯台的是一片的金子锤出来的。所以在这里他没有提，在这里根本没有提到幔子，幔子是后来提的。所以实在说来呀，当圣灵启示这个的时候，因为他是用永远的眼光来看，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啊，实在说来呢，是不光应用在会幕，不光应用在圣殿，实在说来也应用在教会，也应用在就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因为我们的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吗？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幔子裂下来以后，你分不出来到底这是圣所还是至圣所，圣所也是至圣所，至圣所也是至圣所。所以你现在看见说很清楚的，因为基本上呢是以这个约柜来做基础的。然后呢一面你看有陈设饼的桌子，那么这个。陈设饼的桌子，那么还有一面呢，就是灯台。所以来到神面前，来到主的脚前，当然那个光不是太阳的光。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圣灵，他给我们的就是那个灯台的光。还有你每次来他的脚前，你一定得到宝座的，那就是陈设饼的桌子所代表的。所以当一个人来到主的脚前，那个生活一面是光照，另一面呢？共鸣。所以每次我们来到主的脚前，那个生活就这样的生活。所以玛利亚也是一样，玛利亚也像，她来到主的脚前，一面的主光照她，很稀奇。如果不是主光照她，她怎么知道我们的主要去世的？因为主给她看说她不久就要去世了。所以玛利亚是唯一抓住机会的，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其他的妇女也要同样的做，已经太晚了，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所以今天你如果要奉献的话，你要抓住奉献，那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见一面需要什么呢？需要供应，需要光照。这是你来到神的脚前，你看得很清楚，一面是光照，那是灯台所告诉我们的，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供应。所以每次来到神的脚前，让主来对我们说话，与我们相会的时候，有一个结果是什么？一面我们蒙光照，另一面我们的供应是宝座的。有的人呢常常会替我担心，说是你讲了那么久，我们听都听累了，你怎么还不累？你知道吗？如果我光讲，当然会累，我们人当然会累。但如果你讲的时候，你是在主的脚前讲，你一面讲，另一面你能够从支取从天上来的供应。那弟兄姊妹，你稀奇得很。每次你供应话，好像把话给出去，但那个话乃是我们的粮食，那个话像陈设饼一样。所以不知不觉的，你自己就得着宝足了。那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准备的时候我看不见，但是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只要是在主的脚前，只要那个话有膏油的话，很稀奇。我常常看见许多时候我私下看不见的，原因在哪里？那就是那个金灯台的照亮。所以这个是与主交通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否则的话，没有主的同在，你不要说讲，你不要你讲五分钟恐怕就累了。你试试看，有很你如果没有膏油的话，你真的觉得苦得很。你觉得日子怎么时间怎么那么长了？20分钟还没有完。有的时候只让你讲10分钟，你觉得像10个钟头一样， 那是因为你没有光啊，你没有滋润呢、啊，里面觉得很贫乏。所以难怪弟兄姊妹来到主的脚前，不要忘记那是上好的福分。所以你看讲了蓝图的时候，这里没有讲各个幔子，没有的。意思是说，假定我们现在圣殿这个主耶稣已经来了，幔子列为两幔，那现在我们可以靠着他恩典，我们可以长驱直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脚面前。那现在我们就能够与主同住了。那现在你就懂了主耶稣怎么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那那个住好像很抽象，是没有什么抽象，住在主里面就是来到主的脚前，在他的面前逗留。那一面你就得共鸣得能力，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就得光照，你发现了那个光不是你自己的光，不是天然的光，在外院可能，你如果在外院的话，你可因为你天，我们这个人也很聪明，我们这个人也懂得一些这个懂得那个，所以很多的光是书本上得来的，是天然的光，就好像在外院一样。但是呢，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这里主把他心意告诉我们，叫我们怎么样能够与神同住，怎么样能够住在神里面。那么秘诀在哪里？秘诀一开始你看见是约柜，然后呢桌子，然后灯台，然后现在才讲幔子，讲到布幔，讲到这个幔，讲到木幔，也讲到木板。所以你看见吗？神先把心意告诉我们，那这些当然是外面，你不能说外面一点都没有。不错，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脚前，但是外面的配合还是有的，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没有木幔，没有木板的话，那帐幕呢就不会立起来，帐幕没有立起来就没有圣所跟至圣所嘛。所以当然这些外面还是有的，没有错。所以下面呢才讲的木幔，才讲的木板，然后这个时候呢才讲到那个幔子是割开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从31节开始才讲的那个。所以这里面当然有，这里当然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这就是遮盖约柜的那个幔子，等到会幕一立，帐幕一立起来，你看它就挂在圣所跟至圣所中间。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说大祭司只能，祭司只能够在圣所，一年一度只有一个人大祭司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的。所以你看这不是悲哀吗？许多祭司他在那里忙灯台，他在那里忙陈设饼桌，神的同在就在隔壁，神的荣耀就在隔壁，但是他们与神的距离好像28000里的距离一样。为什么？因为是罪叫他们与神隔开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设计啊，乃是神给我们的启示，你怎样能与神同住。所以呢，讲到这些的时候，讲到圣所至圣所的时候，你看圣灵呢是把幔子放在最后面。为什么放在最后面？他知道有一天幔子要裂开，要裂为两半。所以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细心才可以。你说读来读去都差不多，读到后面也差不多，一下就跳过去了，所以一下子20章就读完了。但是呢，你若仔细回去再慢慢的细嚼咀嚼的话，你就发现这些，你看主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应当常常需要反复思想才可以。然后到了27章，当然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外院，那就是祭坛，然后呢就完了。但是很稀奇啊，他这里没有提洗濯盆呢，没有提的洗濯盆，因为什么呢？这个。后来他的洗桌盆呢是跟香坛放在一起的，跟香坛放在一起的。那我再说，这里讲的外院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就是帐幕，帐幕是包括圣所跟至圣所，最中心的是约柜。然后院外院呢最中心的是什么？是祭坛。那么祭坛大家知道是铜祭坛，铜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代表神态。所以铜祭坛呢，毫无疑问是预表十字架来说的，因为你一入门第一件事情就是铜祭，就是祭坛。祭坛是做什么用的？祭坛是为了献祭用。你犯了罪，所以你要牵个牛，牵个羊，这是立位记告诉我们的。 你有赎罪祭，有赎献祭，所以你犯了罪以后，你就牵了牛，牵了羊，你自己能不能献祭？不能的。所以呢，你就交给祭司，祭司呢就在燔祭坛上，就在铜祭坛上，就把它献上了。那弟兄姊妹，这些羔羊的血，或者动物，或者这些牲畜的血，做什么呢？就把他们的罪遮盖了。所以，请记得，根据希伯来书，这些祭牲的血不能除掉我们的罪，也不能叫我们得着完全。所以，请大家记得，你来到祭坛那里，是不是你的罪就得着解决？不是的，是告诉这你为什么要献祭？献祭就是因为你要亲近神，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虽然你不能直接的到至圣所，但是你来到会幕，你来到了门前，你要亲近他。但是弟兄姊妹，因着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绝108000里，所以现在呢，他们认他们的罪，他们要献上赎罪祭，让祭牲呢为他们流血。那流血什么意思？这个流血就是赎罪。那旧约的赎罪这句话什么意思 ？Atonement 什么意思？赎罪这句话就是遮盖的意思。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只要祭牲一流了血了，我们的罪没有去掉，我们的罪是被遮盖的。因着被遮盖了，神好像看不见了。但是不要忘记，在旧约1500年的历史当中，许多的以色列人心中都有呼声说，哦，什么时候我们的罪才能被除掉呢？因为罪都被遮盖，没有错。所以他们所讲的，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像以撒问的问题一样，羔羊在哪里呢？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1500年的叹息，就是羔羊在哪里呢？我们不是没有羔羊，但这些羔羊只能遮盖我们的罪，它不能除去我们的罪。所以有一天，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跟安德烈，他们忽然听见他们的老师，忽然听见施洗约翰在那大声喊着说，看哪，神的羔羊。下面怎么说？除去世人罪孽的。旧约所有的羔羊，所有的祭牲只能遮盖人的罪，不能除去我们的罪。一个大好的消息，只有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真是神的羔羊。这一回是完真的，这一回不是遮盖一下就完了，不，这一回是除去我们的罪。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个祭坛当然是很重要，没有祭坛你没有办法亲近神。所以初步是什么？今天你的罪能够得到解决的是祭坛。所以这个当然预表十字架。我们如果今天要亲近神，罪叫我们与神隔绝。现在有一个可能，如果你接受十字架为我们所完成所做的，那弟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去。所以进到会幕里面，第一步当然是祭坛，它所代表的就是十字架。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你看见四样东西：约柜、脚凳，然后呢桌子，陈设饼桌子，然后呢金灯台，然后呢就是这个祭坛了。所以这里最主要的点都在了，其他是配上去的，那也很重要，不过最主要的点在这些不可缺少的。所以当一个人要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一定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如果不是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他献上他自己，所以是燔祭，然后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了赎罪祭和赎愆祭，然后他也献上平安祭，他把平安给我们。那弟兄姊妹，他在地上，他的生活就像素祭所描写的一样，素祭是没有血的，所以这代表我们的主在地上的生活。那么其他都有血，代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的工作。所以这几个祭加在一起，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献上了这些祭物。